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一次来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这不是一部传奇式的叙述，而是一段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立于磐石通过人物与事件，让今天的人看见信仰如何在考验之中被确立，并在时间里显出根基的分量。上一集为你讲到1900年5月29日，内地会年会又一次举办，当时的他们都没有要宣教士撤离的计划，而短短一个月之后，宣教士们面临了最可怕的境况。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16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不管是内地会还是伦敦会，在1900年年中的聚会上都没有撤离的计划。宣教士们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或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而是始终戴着属天的眼镜，在万事中都能看到中国福音化的大契机。五口痛上以来，中外关系一直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宣教士要等到海清河堰再进入河场，恐怕永远不会踏足中国。福音使者进入中国本土之后的每一年，都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是抢救灵魂的机会胜过一切的动乱和危难，福音才有可能在中国最荒蛮最排外的地方传开。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排外情绪由北及南蔓延，内地会的宣教士曹雅直问他的新婚夫人曹明道，要不要坐船离开温州避避风头。曹夫人深知她无畏的丈夫提这样的建议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便回答说，一旦离开这里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我宁愿守在这里全心依靠上帝。可以说很多深入内地的宣教士，如果不保持这种静观其变的定力，怕是一年四季都会在逃亡和返回的路上奔波。1853年，21岁的戴德生第一次去中国时，在利物浦的码头和母亲挥泪告别，母子两人都没有预期将来还能再见面。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报道的宣教士接受培训时询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国述职，仍会得到非常严肃的回答，你们去是准备死在中国。这些案例可以说都是汤普森牧师发言的背书，他所知的宣教士们都为赴死做好了准备。汤牧师在内地会年会上发表这篇讲章3个月之后， 并和其他赴华差会的领袖一起签署了基督教新教宣教差会联合声明，刊登在8月24日的《泰晤士报》上，重申福音入华的重要性。现今的世界，不管是疫情前、疫情中还是疫情后，始终处于一个永久性危机的状态中，以至于“永久性危机”这个单词在2022年成为了年度用词。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斯卢克提醒人们，人类已经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至少230年，于是整个现代宣教运动就是危机时代的运动。即便时机最理想、最成熟的时候，也总是有人觉得离收割还早。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正因为危机四伏，世界各地的庄稼都已发白，求主给我们同样的看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视之为空前的机会。
坚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接下来我们共同看一下1900年在华宣教团体对庚子教难的声明和反思。庚子事变不仅对近代中国造成了重创，也震惊了全世界。这样大的国际纠纷对外交和商贸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受创最深的还是宣教团体。成为公众焦点的宣教士很快成了世俗社会的替罪羊。惊魂未定的宣教士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腹背受敌的困境，一方面在中国官民手中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在母国同胞面前备受诟病。身心耗尽的幸存者们在驻华外侨圈子和英国的公共空间中，不仅得不到安慰和谅解，反而要面对很多的责难和质疑。从外交部和对华商人传来的谴责之声，也影响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教会人士对赴华宣教团体的认知，以及在道义和财力上对他们的支持。因此，众多赴华差会英国本部的领袖们深感有必要发表一篇联合声明，向公众阐明真相，表达立场。于是便有了这篇基督教新教宣教差会联合声明。这篇文章在1900年8月24日首发在《泰晤士报》上，同年11月，亿万华民转载这篇文章。文章从法理角度客观地分析宣教士在华的工作处境，宣教士对中国司法体系难以完全置身事外的无奈，民教关系和睦的常态与周期性的张力，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两大团体的不同，中国合场和印度合场的区别。通篇没有引用圣经经文，也没有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绝对性，而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以温柔敬畏的心、敦厚儒雅的行文，反驳了坊间流行的观点，也提醒西方民众正视宣教士作为海外侨民的正当权益。如果说这一篇护教性的声明让我们看到了以拆船动员为要务的前台，正文中第二篇则是教牧性的反思，向我们展示了以宣教士牧养为基础的后台。当英美的教牧领袖对外派同工竭力辩护之际，滞留在中国的庚子幸存者们也在不断思考和省察这次教难带来的属灵功课，于是便有了傅善牧师于庚子年末在上海对众宣教团体的这篇致辞，近年来在华诸难中宣教士可学的功课。这篇文章刊登在1901年新年刊的教务杂志上，同年亿万华民在5月和6月号分两次转载。傅善牧师在1865年初 由英国公理会差派到中国宣教，数年后转往华北大学和通州神学院担任教授，编辑过英汉字典和中文教材。在1890年上海举行的宣教士大会之后，因为学识渊博，中文造诣深厚，傅善被推选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00年《易经》修订刚进行到第三轮，原定秋天举行会议，但因庚子较难拖延到年底，出席者只有傅善、狄考文和鲍康宁，这三位成为和合本新约圣经翻译校订事工的核心骨干。1919年，《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正式面世，历经近30年，先后16位西方宣教士参加，狄考文早逝，鲍康宁晚加入，只有傅善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并看到完整译本出版的同工。
看你多少遍，我的眼也不疲倦，奇妙的叙述，真理的启示，精美的题材，智慧的语言，两眼之间显出你爱的完全。你的脾语知识都是经典，手边我的心也不厌倦，两月的权威，彼此的合意，美妙的语言，醉人的诗篇，字句之间是女的人的爱恋，你的歌言断句都是真经，世人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光照亮心里的黑暗，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圣经是人归正的恩言。
汤普生牧师在年会上发言3个月之后，便与其他差会领袖一起签署了基督教新教宣教差会联合声明。这是一份怎样的声明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的眼也不疲倦，奇妙的叙述，真理的启示，精美的题材，智慧的语言，两眼之间显出你爱的完全，你的脾语知识都是经典，手边我的心也不厌倦，两月的权威，彼此的合意，美妙的语言，醉人的诗篇，字句之间是女的人的爱。